我和我姐是一样的。李云德听完娟儿的这番话，便匆忙离去，大概把她当成神经病。娟儿呆坐着，有多少事是她看到却无力改变的，又有多少事在她的预见范围之外发生。她和心墨从来没有就各自看到的预兆做过交流，只有一次例外，就是在心墨告诉他皓雪身世的那天夜里。他躺在心墨身边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忍不住说：
你写的那个字啊，是皓雪。他跳下来，你别去找他，没用的。
一个王，一个白，一个石，三个字幻化成从窗口纵身而下的皓雪。跳下去之后是什么呢？是死路还是活路？娟儿恨自己，这种不明不白的一闪念没有更好。就像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赵青松和自己的未来，索性闭着眼走到底，即便前面无路可走。心墨轻声说：你看到皓雪跳下来，我这次什么也看不到。隔了片刻又说：
要是我回不来，要是有人来找我问起让我保管的东西，你就让人去乌蛟场那间闹鬼的教堂找。
娟儿默然，所以心墨还不知道他藏在那里的东西被人拿走了。结果还真有人找上门来。在李云德来哭过之后几天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毛呢大衣的袖口磨损得厉害，他在店里兜了一圈看料子。娟儿觉得不像主顾，也懒得招呼，咯噔咯噔踩缝纫机。二手的机器这几天有少许发色，娟儿想是不是该上油了。刚开张那会儿，张汝明帮他弄过一次，想到张家老大，他的胃又开始往上顶。男人趋近前来，低声说：
我是程小姐的朋友。
娟儿头也不抬，他不在。
我知道。
男人的声音更低。
他出事了。
娟儿的手指随着布料滑到针尖底下，指尖沁出一串血珠。他含住手指，血腥味儿在嘴里弥漫开。男人简短仓促地说着，他听在耳朵里，却仿佛很遥远。
心墨死在华美旅社的后巷，旁边有守卫的尸体，事后推想，应该是心墨杀了守卫。
作为一个女人，很让人吃惊，但讲述这件事的男人的口吻平常。
然后在那里等皓雪从二楼窗户跳下来，她死于直贯额头的枪伤，可能是其他守卫发现了后巷的动静。
心墨一死，乐和医院首先成了被牵连的对象。对医院的搜查结果是发现了大量违禁药品，李云德因此被羁押了两天，交了一大笔保释金才得以出来。他本来会被扣一顶私通匪徒的帽子，但李医生毕竟是交友广的人，足以自保。娟儿想，原来李云德那天哭的不是心墨，是他的医院，早知道也不和他说那么多了。
我们一直在看有没有人来找你，很奇怪，他们明明知道程小姐和你住在这里，却一直没有人来。后来我想，可能还是青松书店的赵老板在背后发了话。
赵青松，
流血的手指从娟儿嘴里滑出来，又渗出一些血。
这次颜色浅淡得多。男人继续说，
程小姐的事我也很遗憾。我知道现在提这个不合适，但事关重大。你有没有听他说起过有人托他保管的东西？
娟儿冷淡地回答，
听起来你和我姐周围的人很熟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李医生或者问浩雪？
报纸上已经登出浩雪将在元宵节上演新戏的消息，这次换了戏院和班子，据说会是华丽舞台，俊美小生。以娟儿目前认得的字，能把那条加了粗框和花边的广告看个大概。就算不识字，消息也会随风传来。都说浩雪现在是日本人出钱支持的，心莫就不该自己傻乎乎地跑去，还以为是救人家。即便凡事早有预见，也未必就能做到万全。娟儿在搬进这座房子的时候就该知道的，她会一个人住到房子开始衰颓漏雨。目睹张汝明尸体的那一刻，随着恶心涌上来的还有对心莫死亡的预感。是的，心莫那个时候还没有死，要到那天夜里心莫才会徘徊在华美旅社的后巷，往二楼房间扔小石头，喊着浩雪的名字。窗帘被拉开，浩雪的影子在窗后一闪，窗开了，这一次却不是浩雪，而是一个男人。他居高临下地举起拿枪的手。娟儿在看热闹的弄堂居民中间呕吐，不是因为横陈眼前的张汝明的死，而是因为心莫即将面临的命运闯入他的脑海。